你会发觉这个股呢，它可能会带来 humiliation，就带来屈辱。可是呢，这个股之所以取这样的名字，它的目的呢，乃是让我们学会谦卑啊。这就是为什么150年前宣教师，我相信最早翻译的是 William Burns 宾威廉啊。这个宣教师是。算是第二波来华的宣教士，那他来得很早，我相信差不多就是这个鸦片战争南京条约以后啊，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来的啊，那算来得非常早。那么这位宣教师在他后半段的时候遇到一个新来的宣教师，就是 Taylor 啊。Hudson Taylor，那这个戴德森，我们这个华人大部分都知道这个名字啊。那戴德森那时候不过是才开始啊。那 William Burns 今天给华人知道的不太多他的名字啊。其实他在中国服侍从南到北都有，南边到厦门，北边。啊，那中间宁波啊，上海啊，最后是他过世的时候，最后人生阶段呢，他是在北京一带哈，他大概是在渤海湾附近的营口一带过世。那这位宣教士他给中国呀，我觉得留下一个最大的一个遗产呢，就是他翻译了《天路历程》。那么就我所知道，我个人为什么爱用？谢松高的这个译本呢，因为谢松高译本的那个名词啊，就是名、地名、人名啊，都是维持100多年以前，William Burns 宾威廉最早翻译时候所定的。那你读到居千古这个词汇的本身呢，你就看到这个宣教是译居千这两个字译得真是非常的到位啊。为什么这个股虽然是有很多增长啊，但是它是正面的，它的目的是要神的百姓学会谦卑。那这个股呢，它是阳光普照之地，所以当基督徒从美宫下来的时候呢，那四位使者跟他讲说，这个股是一个美好的所在，没有警告他。比如说基督徒，你小心啊！你到了这个居千古以后啊，仇敌会来攻。他没有讲这句话，可是基督徒一踏入了居千古的境地呢，哎呀，那个攻击啊，攻击就上来了啊。所以敬宗过居千古，甚至过死荫谷的时候，都是一路阳光普照。那智仁勇。这位沙场老将呢，他说这个谷啊是非常的肥沃。本人呢，他在注释里面呢，他用了历代志上4章40节来形容这个谷是清脆的平原山谷哈，出产丰富等等。因此，旅途他们走居千谷的时候，也是风和日丽。那就于是智仁勇就跟基督旅途诠释为什么你的先生、你们的爸爸走居千古的时候有如此厉害的征战呢？他说，因为他下山的时候，别过叫，这个应该是下那个艰难山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他在艰难山的时候贪睡，把重要的文件，就是救恩的确据给搞掉了。等他说回头去找这个文件，好不容易找到了，他高兴得不得了。但是呢，他回程的时候还在艰难山山顶的时候呢，太阳都下山了，所以他下山的整个过程呢是摸黑的下山的。在这个摸黑过程中呢，到这里啊，到智仁勇在下卷。才给我们诠释说，他在下山的时候曾跌过跤，这个是《天路历程》作品里面经常有的，就是在当时 发生什么事，他没说。到了后面呢，他说曾发生过什么事啊？下山的时候曾跌过跤。所以这句话非常的重要，所以说明这个属灵战争的重心呢，还是在我们内心的光景。因为我们内心的光景有软弱了，在人生道路上曾经摔过跤了，我不知道，姐妹们可能很少下围棋啊。那下围棋，我告诉你，下围棋啊，那象棋也有了。一般来说，下象棋的话，你若有什么破绽呢，对方立刻会攻击。但是下围棋的时候，你若是有什么地方脆弱，对方看在眼里，他站表，他暂时他不说话的。等你下到非常危急的时候呢，他就出手。所以呢，他下了一子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回应。当你去回应你那最脆弱、危险地方的时候，他就在你另外一个地方呢，冲杀。我不知道大家听得懂这句话吧？也就是说，下围棋跟人生很像啊。你的人生的路程中，你留下来的弱点、有麻烦的，或甚至是有亏欠的地方、有破口的地方越多的话呢？那么，仇敌啊，他到了要攻击你的时候呢，他就开始到处点火，让你焦头烂额。我想，这个基督徒他现在过居千谷的时候呢，那么他从前的失败呢，现在呢，撒旦是连本带利要把他讨回来。这个给我们一个学习，就是说，今天风平浪静啊，不代表你没事。那你过去有过什么东西没有这个清干净的话呢？你到了后来，这个会暴露出来的。这跟我们身体一样哈，就我觉得我太太是非常非常相信中医的啊，这个中医看病跟西医看病有的时候很不一样啊。这中医就是把脉嘛，对不对？我也很非常佩服这个把脉大夫啊，他只是摸，先摸，通常是先摸左手，摸完了以后呢，然后他要摸右手。我就问大夫这两手怎么哦不一样啊？左边主什么？右边主什么？那这个都专有名词，我也听不懂啊。因为我在纽泽西时候，教会有一个高手啊，有一个常大夫，哇，他很厉害。西医看不好的病啊，到他手上能够用非常便宜的草药把它治好。那么当医生触摸你脉搏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你从前如何如何。那我记得我在2004年底。我从2004到2012，有8年半的时间，那么就是背都是痛的，就是腰肌劳损的非常厉害，走路啊，这个站立啊，这个站坐都不能够太久啊。那讲道也是很辛苦的，那时候那个教会讲台很大，我的讲台后面呢，我就藏了一把那个拐杖。所以讲道的时候是撑着拐杖讲，当然下面人看不到了。OK，我记得那时候去看一个中医推拿师啊，这个推拿师都已经过世了，我看他看了10年多，哇，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推拿师，他这个手啊，他的手好像有 MRI，他不就是个中医，纯粹中医，满人16岁就出道了，我看他病时候他都80几了。他说，他也叫詹姆斯。詹姆斯，你是不是从前摔过？我说我什么时候摔过啊？我看他病的是2004年底，后来他第二次还跟我说，哈，你一定是摔过，你看你摔得太厉害了，就是现在你为什么腰肌劳损，整个的来源是从这里来的。你再回忆看看，我突然想到了，真的是，1998年。 我还记得那一天，12月25号的早晨。那因为纽泽西州这个下过雪有黑冰嘛，我去参加一个聚会，在别那个他们家的豪宅在山上呢，有斜坡的，我走路的时候滑了一跤。那天我太太说：“你最大的问题，那天你一个人去，我没有跟去。那反正我就摔了，摔的时候就整个坐在地上。哎呀，就从那次1998年时候，我那次的时候，左边的膝盖有裂，不是断有裂，还带了一些，反正搞了也是伤筋动骨100天才好。我就以为过去了，结果真正的问题呢，不是在左膝盖，而是在我的脊椎有24节，之后还有一节叫做尾椎，我的尾椎受到压迫，然后压迫到坐骨神经，整个疼痛来源从这里。98年过去了，一直到2003年开始出现的问题，到2004年底，整个人瘫痪了，瘫痪了。我记得那次我去看病的时候，抬进去的，哈哈，抬进去的哈。所以你看哈，我们从前的。什么难处啊，摆在那里，他会生利息的。等到他爆发的时候是不得，有时候连你都忘了，我什么时候，这个人怎么这样对付我？我什么时候怎么样？哎，很可能你什么时候得罪人，你都忘掉了。OK，那么好，我想这一段故事，我是觉得，非常的宝贵啊，就是在乎说什么，就是说你从前的摔跤，你后来会。暴露出来，我告诉你，撒旦的记忆力是非常非常的惊人。因此呢，这段的属灵真呢是强调人内在的败坏，你必须把你内在的败坏杜绝，这个消除掉，根本杜绝仇敌攻击你的机会。那么我们读这段的时候，也不要去夸口撒旦的权威。我刚刚讲过，詹姆斯，你不是说撒旦的记忆很好？对，但这个我。不代表说你要给他，长他的威风啊。好，所以我们人生啊，真的是不要有破口哈，有破口要把它挡住。教会一样，教会一旦有破口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不是去撕开那个裂口，多少时候教会出事的时候，有人就是有事没事跑到那个口上，把它撕得越来越厉害。你要堵住那个破口，当破口堵住的时候，神的家就平安了。当你人生的破口，修好了，你的难处也就过去了啊。好，这个以西结22章嘛，神就说，我在神的百姓中寻找一个人能够修墙垣，像耶利米一样啊，像那个尼希米一样啊，能够把破口修好啊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国家就站立得住，我们个人团体。都是一样，所以属灵征战得胜的秘诀呢，在乎我们个人的追求圣洁。刚讲过那个撒旦了，撒旦毕竟呢只是受造之物，如果神不许可他，他也不可能攻击你。好，那你这样讲，那既然是撒旦受造，他知道我们很多的软弱，他有很好的记忆，他都记得住。可是呢，那神为什么要许可让他来攻击我们？对，神之所以许可他来攻击我们，从这个整个居千古的教训来说呢，就是神要让我们学习谦卑。好，我们来看到，这个基督徒啊，他一进到这谷中啊，他就碰到了，上来了一个仇敌，这个人叫做亚波伦啊，亚波伦，亚波伦这个名字是从启示录第9章11节吹第五号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妖魔鬼怪啊，这一位呢。他是无底坑的使者，他长的样子挺可怕的哈，龙的翅膀，熊的脚啊，狮子的口，总而言之啊，他是一个灵界来说，他是个灵界的一个怪物，很有能力。然后这段书呢，他又用这个约伯记第41章那边全章，他形容一个我们和合本翻译成为鳄鱼啊，其实翻译鳄鱼，不要这样翻比较好。 Leviathan 啊，它是一种叫做圣经上啊，它有一些上古的一些怪物，像 Leviathan 啊，就是一个，你就把它翻译成为这个巨怪，这巨大的怪物。我不知道新的和合本是怎么翻的哈，新和本一定是修过了哈。那和合本翻译成为俄语，可能他是觉得中东有俄语吧。但是这个 Leviathan 你去看，约伯记41章的话呢，他是非常有大能的，那可是比俄语厉害多了哈。在旧约一共有三样的所谓的动物啊，可能是没有，在今天的世界里面啊，没有对照的。那么，旧约提起这三样东西的话呢，那这些名字，我们相信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啊，也都没有这些的动物了。所以这些写出来，主要是他是觉得在上古，primordial 就是在上古盘古开天的时候，有很多非常可怕的怪物。你如果读和合本创世纪第一章啊，在十几节那边讲到海中的大鱼啊，那个大鱼这两个字呢，其实啊，它是一种海中的海怪，像有的 sea monster，有的英文把它翻译成就是说 sea monster，海中的海怪，那样翻译比较准，因为那个东西呢，在今天在尔后的人间的著作里面没有提起过这个动物。啊，这样，而且考古也没有发现过什么东西，啊，那个 Leviathan 就是有点类似这样。那他在约伯记出现的时候，把它当做一种灵界的一个怪物来处理。还有呢，启示录13章提到从海中上来的兽，啊，这个海上来说，那纯粹是属灵的，它就是敌基督了。所以启示录16章呢，那边提到龙，提到。龙就代表撒旦，兽呢从海中上来的时候，还有一个从陆地上来的时候，又叫做假先知。所以在这个末日战争的时候，有提到撒旦、敌基督和假先知这三者呢，我们常常读经的人把它称之为 evil trinity，邪恶的三一，就如同父、子、灵一样，他们有撒旦、敌基督跟假先知啊，好，那么按照新约来看的话呢，这个亚波人应该指的是中间的那个兽，敌基督。不过约翰本人呢，他在书写这段的时候，他把亚波人当作魔鬼，就是变成撒旦了。没关系啊，反正这个邪恶三一嘛，不管是哪一个，他都是坏蛋哈。在这卷书里面，亚波人呢，他怎么称呼他自己呢？他说他是将王城的王，将王城的神，而且他是神的仇敌，真神的仇敌，他又是阴间的王啊。当基督徒碰到了亚波伦的时候呢，那真是，好像没有路了。那他为什么不逃回去呢？因为基督徒这个时候想，我如果逃回去的话呢，第一个，将完成是会灭亡的，我迟早还是要灭亡。最重要的是，如果我一旦转身的话呢，我在美工所得到的属灵军装啊，就是以弗所16章14到17节的六样的属灵的军装啊，背面是没有保护的，有胸部啊，是有个胸甲的保护。但是我的背面是没有保护的。换句话说，我如果一旦转身逃跑的话呢，我就死定了。所以呢，再怎么说，我只能够向前。我向前呢，如果打败了，我死掉了，我认了。我跟他打的话，我说不定我还能打赢啊，By God's grace，靠神的恩惠啊，我若还能打赢啊，因此他迅速了做了一个决定，不论如何，一往无前，一往无前。 那他跟亚破人之间的那个战斗呢？前面是文斗，后面是武斗啊。前面这个文斗的时候呢，亚破人当然对他的子民呢是胡萝卜和棒子。你乖的话，我给你喂胡萝卜；你要是不听话，我就敲你一棒，是吧？软硬兼施嘛。然后呢，这个文斗中间呢，他就污蔑神。你现在你不来跟随我，你跑去跟随神，你神是一个什么样的啊？他就是污蔑。然后基督徒呢，这个基督徒跟他回应的第一个答辩呢，他是根据罗马书6章23节，怎么说呢？他说罪的工价就是死，所以他就跟亚伯伦说，我从前是你的百姓啊，我在跟随你，我伺候你的时候呢。你给我的这个工价，就像薪水啊，啊不好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因为你给我的工价到最后，我就是死路一条。因此，亚伯伦说你跟我干活，你嫌少，我可以加倍给你吧。那他就说你加倍我也不要，为什么呢？我在你这边我得到的这个工价，死活来说都是死嘛。所以他说我现在呢。我不要，我要追求神的恩赐，也是罗马书6章23节对比。那么唯有基督耶稣的这个恩典啊，乃是啊，唯有神的恩赐乃是在基督耶稣里得永生。他说他要追求他的恩赐，他不要从你那边得到什么好处啊。好，还有呢，他又告诉那个亚伯兰，他说我跟万王之王呢，我们已经立过誓约了。对不对？我们信主的人都是跟主立过恩约嘛，立过誓约了，这是永不改变的。我是不会再回头来跟你的，我已经决定走了，再见。那么这个是，那么然后呢？亚破人看来软的不行，他就来。你看文斗啊，还有软硬部分。第一个是来软的，然后不行就来硬。硬的话就是他控告基督徒。你的有5件失败的地方，你呀、啊，你现在你还是不要去，跟什么耶和华神了、啊？你看看，你有这么多的失败啊，你这么多的这个缺憾的地方，你跑去跟耶和华，那你不是暴露你自己吗？对不对？就我基督徒跟他说，喂，我的失败还不止5件呢，还有更多呢啊。这个马丁路德是个很幽默的人，他有的时候他也会落在一些忧郁的中间。在宗教改革的岁月，压力多大，对不对？他有时候落在忧郁中间的时候呢，撒旦就会来控告他啊，控告他犯这个罪，犯那个罪。路德这个人是很幽默的哈，他告诉撒旦说：“你还忘了，我还有很多的罪啊！你只讲了这几样，你再讲，你再讲，你再多讲。”啊，他意思，这是他自己跟这个撒旦在他忧郁的时候来攻击他啊，一些声音啊，他就回应这个声音，回应这个声音，他说：“其实我的罪过比你所开的情囊还要多。”但是呢，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了我，所以跟基督徒在这里一样，他说，不管你怎么控告，我的赦免呢是在主那里呢得到赦免。亚破人说，你的王啊是不会来救你的，看待会我要收拾你的，你看你的王来救不救你？那基督徒怎么对他说呢？就有点像但以理的朋友啊。即或不信，我也是不会来拜你的偶像啊。他说：“现在我落在你对我的属灵的攻击中间呢，我认为呢，那是神给我们的试验，试验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念那个主导文呢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了。这个试探这个字，希腊文跟试探、试验是同一个字，要看上下文。那圣经上让我们看到。”神不但 不会叫我们不遇见试炼，而且神许多时候是让我们进入试炼之中。可是呢，神不会叫我们遇见试探，这个是你可以去祷告的。遇见试探呢，都是你自己招惹来的了。OK，雅各书第一章说，神不用罪试探人，神也不受罪的试探，神跟罪之间是两边划分的很清楚的。因主导文在这里翻译是对的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神没有不叫我们遇见试炼， rather 有的时候神是刻意的安排试验给我们。那于是基督徒衡量过了以后，他说，我现在的试验呢很痛苦，但是这是自战自清的苦楚，乃是要神要在我身上成就永远无比的荣耀。所以我心中有个天平，一边是永远无比的荣耀，另外一边是自战自清的苦楚，就是如今在你压迫人的攻击之下所带来的痛苦，我比一比。那当然无比 的荣耀重了，我就倾向神啊。所以基督徒他对这个天路历程啊这本书，他有很多的经文，这经文都非常的宝贵啊。那他说他要走君王的大道，就以赛亚书这边所提的，他要走君王的大道，就是天路啊，就是圣洁之道。那么这条道走下去的时候呢，有很多的难处呢都会出现，就像诗篇二三篇一样，会行过死荫的幽谷。在这条路上呢，撒旦一定要来攻击我们，因为神也借着撒旦的攻击我们呢，神要来炼净我们。所以天路历程的神学怎么看属灵的征战呢？它一共有三样。第一个呢，撒旦是来试探我们；第二呢，撒旦是来阻挡我们；第三个是撒旦来霸占我们。这个第一种的试探呢，就是在我们心中里面的一种圣灵和情欲的相争。第二类呢，就是所谓的文化战了啊，这个文化战了。美国每年到了选举的时候，每一年选举的时候，文化战都会出现，尤其是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的时候，因为总统大选的时候，全美国的 congressman。众议员啊，通通都要选，对不对？那参议员只换三分之一啊，参议员六年嘛啊，每一位每一年换三分之一啊，反正选参议员这个全国性的，众议员是全国性的，还有总统更是全国性的，这个都是我们常常所谓大选大选。这个大选里面打来打去，打的最剧烈的就是文化战争。所以我在说基督徒，你说不要管政治，我跟你讲，这是自杀行为。政府跟教会要分离是对的，但基督徒对政治要有认识。当一个从政人员他主张要同性，现在不是同性恋合法化，现在叫做同性婚合法化。OK。当他主张同性婚合法化，当他主张公用设施要设立三个厕所，一个男一个女，中间一个是 neutral， 就是给 gay 用的。gay 这个字呢，在美国最早叫做男同性恋者，现在连那个 lesbian 这个字也不用了 ，lesbian 最早叫女同性恋者，现在 gay 就是指的两边。所以将来这个中间的这个厕所呢，这些人呢，他是把 gender 给消灭掉了，就说他没有这个性别观了。只要你宣称你是同性恋者，你就到中间那个厕所去。OK， 我觉得我还没完呢，我觉得搞不好将来要四个厕所啊。一个男性，一个女性，五个厕所，一个男性，一个女性，一个是给parenting 用的，然后呢，还有个厕所是给男同性恋用的，还有个厕所是给女同性恋用的。你看那个社会多可怕，因为这些都是所谓的文化战争。好，一个基督徒你投票的时候， 你赞不赞成 abortion？赞不赞成堕胎合法化？你赞不赞成？很多很多事情。那么，所以你说这跟政治有关？这当然跟政治有关嘛。你教会可不可以讨论？当然要讨论嘛。为什么不去讨论呢？哦，不能讨论。我告诉你，现在这些年呢、我在纽泽西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每一年到了。这个11月选举的时候，都会有个机构专门出一个资料，因为你知道吗？我很赞，我有一点我觉得很好的，美国的这些从政人员，他们投票都有记录的，比如说他做纽泽西州的州参议员，可能做了10年，他才能投票，什么法案怎么投票他都有记录的，然后他去现在去可能去竞选这个全国性的那个叫做 DC 的参议员。OK，那我就看这个小张在过去的10年他怎么投票，都有记录。哇，这个人是这样投票的，啊，这个人我要投他一票。或者说，小张是那样投票，不行不行，这个跟我这个基督徒的圣经价值是不合的。他会用圣经价值去看这个。当然，我们用圣经价值去看一个人的时候呢，譬如说，这个人他对战争的看法，他对开发石油的看法。他对，因为我们今天可以说，我在政治的场合里面遇到的所有的法案，我告诉你，跟圣经都有关系的。为什么不讨论呢？不讨论的结果，告诉你，就是让那些没有道德观的政客拿着我们的税金去玩，可以玩一辈子。我在纽泽西的时候，有一个人竞选州长 McGreevy 这个名字我不会忘掉，好年轻啊！竞选时候40岁都不到，那么后来给他选上了，选上以后做不到2年就被弹劾下台了。那个人搞得一塌糊涂，搞同性恋，他做了2年真有本事啊，给纽泽西州举了债要30年才能清偿，这个叫做自作自受，纽泽西的州民自作自受。OK。那一次我记得选举的时候，美国的枢机大主教，天主教枢机啊大主教，这个怎么说呢？这个枢机主教就是纽约市的那个，全美国只有一个枢机主教，他就呼吁纽泽西的天主教选民不要投 McGreevy，因为 McGreevy 宣称他是天主教，他说你们不要投他，不要投他。OK，所以因此那我从我们角度说，那个这个大主教是不是搅和政治的？那这样的话在我们这种教会背景就挨骂了。这一次 James Dobson 讲话了，John Piper 讲话了，这个Wayne Grudem 他们都有讲话。其实这是对的，为什么？就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，今天的文化战争，因为我们今天的选战是典型的文化战争。OK。好，这个另外，当然，今天我们现在在这个我们这一章所看到的战争呢，是叫做撒旦呢，他老兄呢亲自出马了，他出来什么？他出来影响，他出来控制，他出来攻击，甚至他要 demonization，他要附在一个人的身上啊。好，我们在这个天路历程的这里面，我们看到哈。下一次我们要看到虚华式，那是典型的文化战争。那这一次我们看到居千古呢，是属灵战争，是 devils，就是邪灵出动了。然而呢，在我们经常看到的是，就是灵域的战争。要就是上上礼拜我在教堂讲过了一篇道，圣灵和情欲战争，那个战场就是在我们的身上。因此我们在居千古看到的战争是非常赤裸裸的。那么在那个战争里面，你要穿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。那这个激烈的战争里面，你要如何？你不能说立于不败哈，因为你所谓立于不败，意思说你要能够打败仇敌。你要打败仇敌，你只有一样攻击性的武器，那么就是宝剑，圣灵的宝剑。那个圣灵的宝剑呢？是唯一能够击败仇敌的啊！以弗所书第六章，我把这个引出来给诸位看。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，那靠着圣灵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。祷告祈求呢，那么 他这里讲到几件事情，第一个呢，就讲到得道口才，这口才不是一般世俗上的口才，这口才是讲到说我能够有一个 utterance，我有一个把圣经的信息发表出来的恩赐，然后我可以把这个道理、这奥秘给讲出来，还有呢，我能够有胆量，因为这边讲到放胆嘛。我能有胆量把这个东西说出来。口才呢，就是我读圣经，读到我明白了那个奥秘，我明白了。放胆呢，就是我有能力把它说出来，还不够哈。你看哥罗西书的那个平行经文，让我们看到，就是说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我们有很好的福音啊，我们马上要开始各个团契要做福音的查经啊。那最重要的是开传道的门，求主把愿意听福音的人带过来，我们能够把他们请过来参加我们的福音小组。因此呢，这个所以这个这个宝剑呢，它是其实是涉及到两件事情，就是灵与道。不光是道，不是你今天圣经熟了就算 no，还是要怎么要啊？他说要多要靠着圣灵，怎样靠着圣灵多方祈求祷告，多方祈求祷，靠着圣灵多方祈求祷告。OK，好，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打这个胜仗。好了，在这个争战的时候，你发觉那个撒旦也是够厉害的，他把基督徒的宝剑把他打掉，所以在最绝望的时候，眼看着他就失败了，他怎么样把宝剑要抢回来呢？这是一个决胜的观点啊。那么，有福的米迦勒帮助了啊。我看我们这段经文。47页，因为读这些东西啊，许多时候要这怎么讲呢？要看他的那个他附的一些经文，这附的经文可以给了我们很多的资讯啊。那么刚附还有一个附的一个经文呢，就是还有就是。这个诗歌的末了，当这个战争结束以后啊，那么基督徒就唱了一首感恩的歌。这感恩的歌里面，他说：“谢松高是这样翻译啊，我感谢主差遣天使相助。”其实，原文是说：“有福的 Blessed Michael，有福的米迦勒帮助了我。”这个米迦勒是圣经上一个。非常重要的天使长，我们知道，这个圣经上有几个有名字的天使啊，米迦勒，是一位啊，加百列是一个啊，加百列像这个，耶稣的妈妈怀孕的时候是加百勒来报信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当耶稣降生的夜晚在旷野，是加百勒去向那些人报喜，也是加百勒。加百勒，我觉得加百勒呢，通常是会做一些跟救恩有直接关系的，诠释救恩。说加百勒的神学非常好，哈哈，这个天使里面加百勒神学非常好。那么，米迦勒呢是专门打仗的，每次需要打仗的时候，不管你看但以理书啊，但以理书出现了3次啊，但以理书第十章一共10章到12章出现了3次，那些都是打属灵征战的时候，米迦勒就出现了。还有呢，《新约启示录》12章，在那个在撒旦要攻击神的百姓的时候，米迦勒就出现了，就米迦勒就出来跟撒旦征战，我今天没有。天上就有了征战，米迦勒和同他的使者就和龙征战，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啊。所以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，基督徒啊，不是只有自己在那边苦苦的 作战，而有天使长来帮他，就是使他把宝剑夺回啊。然后他就所以宝剑夺回，这个时候呢，圣经这么多的经文，他忽然就想起了弥迦书七章八节，弥迦书七章七节到七章十节这一段是非常的宝贵哈，就说七章八节说我的仇敌啊，不要向我夸耀，我虽跌倒却要起来，我虽然坐在黑暗里，耶和华却要做我的光。第九节，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，因为我得罪了他，直到他为我辩屈，为我伸冤，他必领我到光明中。我必得见他的公义。那时，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：“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的那一位呢？”他一看到这个事，就是看到主再次光照我的时候呢，他就要被羞愧遮蔽了。那我呢，要亲眼看到仇敌遭报，仇敌要被神践踏，像街上的泥土一样。这个就是基督徒在这征战里面所经历到的。就突然之间，当他读了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。他就起来了，他这个宝剑就向着亚破人一剑刺去，然后他又读了罗马书第八章37节的话，他说：“然而在这一切事情上，靠着爱我的主呢，我就得胜有余了。”啊，这两句圣经的话刺中了亚破人，受了伤，他就逃走了。啊，他就逃走了。因此呢，在这个属灵的战争中呢，他经历到这个神的话哈，生命之道，就像贵重的珍珠一样。那么，约翰本人还用何西阿书12章4节来形容他这一次的征战。何西阿书12章4到6节，这一章是描写。雅各过皮努伊勒的经历，雅各过皮努伊勒的时候，终夜有天使来跟他摔跤，摔到最后说，原来那个天使就耶和华自己。那这个天使呢，轻轻摸了他的大腿窝，雅各就瘸了，天就亮了，然后他的名字从雅各就变为以色列，雅各就是。抓骗了的意思，多难听啊！以色列就是与神摔跤的人。那么，创世纪32章末了，他说雅各与人和与神摔跤，他都得了胜。神很幽默哈，你与人摔跤，特别是跟你的双胞胎的哥哥摔跤，你赢了，你骗了他的名分，你骗了他的祝福，对不对？赢了吗？你有争议。然后你现在与神摔跤，你赢了吗？你赢了，赢了就输了嘛？为什么？神在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他就瘸了嘛？对不对？所以雅各从过了皮努伊勒以后，终其生啊，他都是拄着拐杖啊。因此，希伯来书第11章是怎么样描写雅各呢？他说雅各啊。叫做扶着杖头敬拜神，这是多美的一个画面。我们教会有些作画的姐妹啊，你们去画这一幅啊。雅各扶着杖头敬拜神，那是多美的一个画面。什么意思呢？你连敬拜神呐，你都要依靠神的恩典去敬拜神。你连敬拜神呐，你都没有天然都没有力量。要等我们病得厉害的时候，就是没有力气嘛，对不对？站不起来，坐不起来，连喝口水都没有力气。那人生就是到了，知道就说，他离了我，我什么都不能做啊，对不对？这主耶稣告诉门徒们，离了他，我什么都不能做。那主耶稣是这样依靠父的，我们能吗？那么雅各在时候学会了嘛，对不对？学会这就谦卑嘛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他得到怎样的恢复呢？天使来把生命树的叶子递给他，贴在伤处，他的伤就痊愈了。这个生命树叶子，就启示录22章所讲到的生命树的果树， 果子是每个月都结果子，然后它的叶子呢要医治万民啊，万民。所以，我们弟兄姐妹，神的话才能成为别人的 healing 啊，别人的帮助医治。他吃了一些东西啊，就是朋友给他的。到了下卷的时候，稍微要诠释这个上卷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什么事呢？就是说，曾仁勇啊，就告诉他们说，这个居仙谷啊，这个居民啊，他们的特点呢就是谦卑。换句话说，你要是不谦卑啊，你在这路上走的时候，你会招惹攻击的。所以这个谷的特点就是谦卑啊，因此翻译成为居仙谷是非常的恰当。曾仁勇还告诉他们说，主自己呢很喜欢这个谷，他也经常在这谷，他也留下了一些费用啊，来鼓励这个天路客。这个费用是什么呢？他的那个经文里面他就引用了是马太福音11:29，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。所以呢，是28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。基督徒啊，你从艰难山下山了，来吧，你可以到我这里来。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。我要使你得安息。那这个得安息呢，不是像从天上掉下来的，病啊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要让你学会如何谦卑的时候就安息了。所以基督徒这次走这个居千古，他就要学习这个功课。这笔费用呢就是耶稣的柔和谦卑。你没有吗？主耶稣可以付可以可以这个像学费一样的让你学习。你学会了以后呢，你就发现这个谷呢是肥美宽阔平静的一个山谷啊。所以基督徒进这谷跟出这谷不一样，进来之前他谦卑不够，他离开的时候他的生命呢就得到了一个医治，也就是说他有了一个生命的珍珠，就是谦卑。谦卑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就是在灵里面谦卑的人有福了，痛悔的人有福了。而且这个谷呢也叫做流泪之谷，诗篇84篇流泪之谷。所以下卷呢的时候呢，他的儿子就问那个智人勇说，我很想知道我的父亲基督徒是在什么地方跟亚波人有剧烈的征战。智人勇说，有，我带你去啊。那个谷呢是叫做望恩峡，它是一个非，你知道峡谷嘛。谷的话可能还有草坪啊，到了峡的时候呢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嘛。那么你走到峡的时候呢，对方要攻击你，你真是无处可逃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在中国，在任何一个国家有这种峡谷的地方呢，它都是兵家必争的。那么他说，圣人说，你的父亲呢就是在有一个峡一个地方呢发生了剧烈的征战，这个峡叫做望恩峡。为什么取名望恩峡呢？就是说当你忘掉了神的恩典而骄傲起来的时候呢，那么这边就有一个，这边你就会碰到征战。后来基督徒在这里又立了一块碑，这块碑呢就是诉说他自己在这里征战的血泪经验。当时零几年的时候，我跟我太太去西安玩，西安玩通常你要3天了啊，对不对？东线去看兵马俑，那么在西安本身呢，好多东西看大雁塔什么的，还有这个西安我觉得最好看的是陕西省省立博物馆，哇，这个博物馆可是比北京市天安门旁边的国家博物院好看多了，因为陕西嘛。他地里宝贝多的还没挖完呢，3不5时就有个东西啊挖出来，对不对？那陕西省博物馆好玩，值得你好好看。 还有一条线叫西线。我记得西线玩的话，你一个重点呢，就是到这个叫什么？李治啊，李治跟那个李治的墓啊，李治墓的墓哈、那么在这个墓，它有两块碑啊，一块碑是李治这个应该是唐高宗吧，唐高宗这个呀，唐太宗他爸爸，对，唐高宗死的时候，那么武则天为他先生立了一块碑，这个碑上是有文字的。武则天自己死时候立了一块碑，叫做无字碑。那导游说：“你们看这两块碑啊，这一左一右啊，这个无字碑现在变成有字碑了。那有字碑呢，现在快变成无字碑了。你看，在唐代差不多到现在都1200年了，经过个风化，那些字慢慢都斑驳了，看不到了。今天你只能在书上看到那些写了些什么字记录下来，反而是那个无字碑呢。”啊，历史历代啊，有好多文人雅士在上面写了一些东西啊，上去啊，那么基督徒在过这个在过了居千古的时候，他在他征战的地方万恩峡，他立了一块碑，讲的他的血泪经验。其实这个血泪经验可以算是是一个怎么讲呢？是一个保罗所说要夸就夸我的软弱，保罗是要夸就夸我。保罗没有什么好夸耀的，为什么？这次我能够打败仇敌，我去想起这些经文，是因为米迦勒帮了我，米迦勒帮助我把宝剑夺回来，帮助我想起这个经文，帮助我用这经文出击撒旦，把撒旦打败，对不对？那之所以我会落到攻击的里面，那是因为我忘恩嘛，是因为我先前有一个软弱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边这个碑上面呢，它有一个话叫做 "Play the man" 啊，我来看看我们这个二百，这个谢松高的翻译啊是说基督徒显出神勇啊，蒋班样原来的话就是 "Christian plays the man"。Place the man，这个 Play the man 这句话很重要。这句话呢是出现在 John Fox 他的作品，他有一个重要的作品叫做《血证四》，就是在伊丽莎白时代出版的一本书，讲到在血腥的玛丽1531到1580年英国殉道的人，为主殉道，以及使徒以来殉道的人，是殉道人。那么在1553到1858年殉道中间有两个大主教，一个是 Ridley，还有一个是 Latimer 啊，他们两个同时殉道。然后殉道的时候呢，那么 Ridley 主教啊，这个啊，对，Latimer 就对 Ridley 讲话，他说 Ridley 主教安心吧，Play the man 要做大丈夫。我们今天在英国点燃了一支蜡烛，我深信靠神的恩典。这支蜡烛呢是永远不会熄灭的啊！我想现在啊，这个基督徒在这里立了一块碑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做大丈夫与仇敌征战，以至于得胜啊！这块碑可以勉励尔后所有的天路客，不可以忘恩，要居于谦卑。现在几分了？哦，13分，我们还有十几分钟。好，我想今天我可以把死因谷 cover 一下哈。死因谷跟居心谷有什么不同呢？居仙谷呢是撒旦直接攻击，死因谷呢是间接的，前者是剧烈短暂的，后者是一叶知秀，前者是单向的攻击，而后者是四面八方的攻击。OK，两种不同的。说当基督徒这个在要走进死因谷的时候，有两个人走回头路，跟他说。别再走了，走不下去了，这个死因谷太可怕了，说他们要走回头了。本人说这两个人呢，他是民数记13章里面那个讲到报恶信者啊，这不是12支派嘛，有10个支派报恶信者的后裔，他们自己不走天路，他们还叫别人不要走天路， 那么这个石英谷的光景呢，就是有深坑啦，主要是死硬，主要它这个最大特点是 darkness 黑暗。OK，所以这个石英谷最大特点，但这黑暗中间呢，就里面有很多的什么，hobgoblins 妖怪啊，这英文字啊，satyrs 鬼魔，还有 dragons 龙啊，drag。所以，妖怪、鬼魔、龙啊，这些都是英国文学里面的一些妖魔鬼怪的这些的词汇啊。那么，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讲到，基督徒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今天所抵抗的乃是空中属灵气的恶魔，那么说石英谷里面，它的供给呢，它不仅是亚波伦，不仅是灵界的元首的供给，还有灵界各种的妖魔鬼怪的供给，灵界各种的供给，所以除了黑暗呢，它整个石英谷里面还有各种恐怖的声音，是很可怕的。所以基督徒他怎么样面对他如今所要进入的这个死因谷呢？他说，在我所往羡慕之天城的路上呢，这些事情是一定会有的。可是呢，我要继续的走上去啊。所以他很有信心啊。他就在他走天路的时候，他把这些都算进去了。你要玩股票吗？你要先想好你要赔呀，要赔你才进去玩。那有人是又问那个这个什么李嘉诚啊，这个香港最会做生意的人，他你做生意你有什么秘诀？啊，有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你要把那个赔的那个钱先算好。比如说你做这笔生意，你会赔，譬如说50亿元。OK，所以你要预备好有50亿元可以去赔的，所以你就不要去做这个生意。那他这句话，也就是稳扎稳打的意思嘛，对不对？你若赚了你就赚了，你要是赚不到了，那你就赔了。你赔的话，你不会赔到断头啊。有好多人是借钱来玩股票，那个叫断头股票，但股票赔了，你的头也断了。所以这个进去之前就要先，所以这个基督徒他现在算好了，在我所去的路上一定会碰到这些事情的，我都算好了，我还是要走，我赔得起，我靠主，我赔得起，啊，可能我赢了，那我就赢了啊。谷中唯一的光景呢，你看哈，右边有深坑叫人啊跌倒，代表不正确的，它都有用意，代表不正确的教义，所以瞎子领瞎子是很可怕的，在一个教会，一个不重视教义的教会，就一定有瞎子。瞎子是，瞎子自己瞎了还不算，还叫别人眼睛不要放明。哎呀，不要搞教义啊，搞教义就会带来分歧啊，不搞教义就没事了。我觉得我真的不懂这个福音派教会有什么有这种的错误的看法。正确的说法是不要搞错误的教义。不要搞走偏锋的教义，不是说不要搞教义。有人吃饭还噎死了，那你就不吃饭吗？对不对？有人吃饭吃到这个三高，你是不是就不要吃东西了？也不是啊，你不吃你会死掉啊，对不对？要吃正确的，OK，吃正确的。好，那么右边是代表有深坑，那代表不正确的教义。所以一个经常在教育里面有学习的人，你就能分辨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什么是偏激的，什么是稳当，你会分辨。那么，好，左边呢有污泥水沟，这代表人里面的罪恶啊，连大卫都掉到里面了。大卫不是犯罪掉到他自己污泥水沟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因此呢，走天路啊，正是左右夹攻啊，对不对？左右夹攻， 一个是教义上面的错误，一个是道德上面的失败，都会叫我们在天路走不下去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我们常说过窄门走窄路，窄路什么？窄路就代表说，唯有准确的教义和健康的灵命，你才能够走得上去。虽然是路是窄的，那么这条路，石英谷这条路的路的中间点呢，就是地狱的地狱口，很可怕的，有火焰，有烟冒，有火星，而且那个噪音，那可怕的声音。那么，他说这个时候好像连那个宝剑都没有用了，不是说宝剑没有用，而是说强调在祷告中使用神话语的重要性。我们刚刚读过以弗所书第六章，他说。带着圣灵的宝剑，什么叫圣灵的宝剑？乃是祷告，多方的祷告，让神的话发挥它的那种刀刃的功用。他提到一种特别的鬼怪，这是个怎么样的鬼怪呢？这鬼怪就是忧虑，主要就是忧虑。在忧虑中间呢，就有欺骗。他听到一个声音，他四顾无人，他就觉得这声音是我自己说的。因此呢，这个供给就是让你听到一个咒诅声的声音，而你会错以为说是你在那边咒诅声，然后呢，你就会觉得自暴自弃了。我怎么在咒诅声？我在咒诅声，结果那么我就不能再跟随主，我不是基督徒了。我曾经在工作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姓葛，他是一个很好的天主教徒。有一天，我们住在一个宿舍，然后他跑来找我啊，张灵志，他说主已经不要我了。我说你怎么讲这句话呢？我们不是团契礼拜五团契都聚会嘛，因为他是在天主教会去教会嘛。他不说以后主都不要我，我以后也不能够再去团契了，我也再不能到教堂去望弥撒了。我怎么回事啊？我呢就问了，就是他说他听到一个声音，他觉得他在不断的咒诅神，哎，讲的跟这个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的。后来我就再三的讲，我说你们天主教徒读圣经读不够，他承认，他不到我们团体，他都还没有读过圣经的。我说你要好好读圣经，你圣经什么地方让我们看到神的儿女会咒诅神？只有撒旦会咒诅嘛，那个声音不是你是撒旦的哦，那。你是说撒旦在我的里面发出声，让我觉得是我在说。我说对了，你现在终于想通了。他又开始回头来参加我们的团契的聚会。那么后来很感谢主，他在我们团契。后来我做2年我就离开了嘛。后来结婚，他娶了我们团契一个很爱主一个姐妹。哎呀，我真为她很高兴。那个姐妹好爱主啊，好可爱一个姐妹。她娶了她。那这个地方我相信。后来他好像还没到天主教会，就跟着姐妹到浸信会去聚会了啊。那你看到这个仇敌攻击，你会给你欺骗你，在你忧郁的时候欺骗你，忧郁的时候很容易骗你啊，对不对？你忧郁的时候，你做了很多决定都是错的，你想的很多想法都是错的，甚至错到地步，你以为这是你的好。然后呢，走到天亮了，不是天亮，就是说你看到外面的光照进来了。然后你就出，正要脱离洞口的时候呢，那么，哦，没有，他走完的还有下半段呢。对基督徒来说，他说因为天亮了，有光从洞口照进来，所以虽然下半段的路更艰难，但是呢，因为有神的光照在我头上，我借着他的光能够行过黑暗，所以他一句话就带过去。他否则我就是有1000个灵魂，我也不够死的，不够死，我死1000遍没有用。因为有神的光，因为有神话语的光，到了洞口呢，有两个巨人，一个是 Pagan，一个是 Pope 啊。那他写上卷的时候是1678年，那个时候，1678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异教就是伊斯兰的奥斯曼帝国已经败了，所以异教已经是有气没力了。然后呢，那个 Pope 呢？就是天主教的那个势力，在那个时代已经被新教给 suppress 压抑住了，所以这两个东西对他都没有很大的这个，他就这样走过去了啊。所以对英国来说，1588年，英国击败 西班牙无敌舰队以后呢，西班牙的国势就上来，啊不不，英国国势上来，西班牙就没落。西班牙的没落就代表西班牙在英国境内透过耶稣会有的那个势力啊，也跟着衰微了。然后后来是因为，后来特别是1558年，伊丽莎白女王上台以后啊，经过30年，1588年。伊丽莎白的舰队把西班牙彻底击败了，就解决了英国国内天主教的势力。因此，到1678年，他在出版这本小说的时候，他说那个时候的 Pope 他形容，好像什么没有，有气没力，垂危，天主教在英国的气数已尽。好，他走出洞口的时候，他说愿主戴上冠冕。旅途经过这边的时候呢，他们碰到他们在上去，他们在那个居仙谷没有，就是风和日丽过，但是在这个谷中，他碰到怪物，碰到狮子，碰到大水，这三个都是很激烈攻击啊，因此他们要用信心要抵挡，用信心来抵挡。智仁勇待他嘛，智仁说：“你们都站在我后面，我前面我来对付他，对付狮子，把狮子打败了。他对付怪物，怪物退去，主要是要对付大水，大水。这大水我们后面会讲到啊。这个大锤呢，是指的天主教的势力，因为下卷出版的时候是1684年，他是1688年过世。1684年的时候呢，那么查理二世的末期，查理二世是一个隐秘的天主教徒，他一直想办法给天主教开门，所以到他写下卷1684年的时候，天主教势力在整个英国已经是蠢蠢欲动。那个 Pope 啊，他后面在 Pope 后面就跑出来一个人叫大锤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卷下卷，他离开洞口的时候，代表天主教的势力的那个能力是不一样的。在上卷7、8年的时候，都垂危了，到下卷的时候，好像要一锤打出来了。OK，事实上，到了1685年啊，1685年查理二世下台了以后，他把位置交给他的弟弟。就是雅各二世。雅各二世他是一个公开的天主教徒，要恢复天主教在英国的势力。所以对他来说还好了。他自己是88年8月31号过世，10月份英国就发生了光荣革命，兵不血刃的就解决了这样的一个宗教危机啊，他没有活着看到。好了，至少吧，他写下卷的时候呢，他用这个大锤给清教徒运动在英国国教最艰难时刻留下了一个见证，就是说我们的逼迫不只是来自政府的，不只是来自英国国教的，而且是来自天主教的势力要来攻击我。不管他有信心，他说这个大锤呢是败在智仁勇的宝剑之下，而宝剑就是福音的指示。好，我们做一个整个结束哈。我们刚才其实讲了很多了，那么人生都会有征战，晋中呢过这两谷的时候都是阳光普照，一路走过，但是晋中走到了哪里？晋中走到了虚华寺，他就殉道了。那么本人呢，他经过这两个谷的时候，都有剧烈的征战。基督徒下卷啊，不，基督女徒就下卷，他们这行人呢，他们在死荫谷上是碰到有征战的。不过我们看到这整个来说呢，居千古啊，最重要的就是牵马，就是当你这个人这个以主的心为心，谦卑柔和的时候，你就能够。过这股，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你的人生，让你的生命能够产生谦卑柔和，这是你之所以打败仇敌的原因。好，我想就是，古平师母啊。